本地分就相当于本论的本四分。所以这边讲的前面四品就是去搜刮逾期是利润的前五十卷来的。啊，前五十卷来的。然后呢他又开始讲了色抉择分。一看到色这个字就是整理的意思。啊，整理它甚深的意思。不是一下子就看得懂的，抉择就是要你去思维一下的东西。啊，所以他怎么去整理一些比较难懂的东西，那他就等于把本地分当中去找到重点，对不对？所以他等于就把前面的十七地重新再讲一遍，所以卷数也蛮多的，总共从卷五十一到卷八十。啊，那么其中呢，七十一卷开始就是讲菩萨地的重点。好，那七十一卷到八十卷是非常精彩的十卷，是相当重要的那十卷。那十卷跟前面的文体啊，就内容差异非常大，差异非常大。好，那么再来呢，他就是把一些法相需要解释的部分呢，去加以解释，所以叫四分，解释的四。啊，他把里面一些比较难懂的东西去再加以名相上解释一下，那只有两卷而已，卷八十一跟卷八十二。啊，卷八十一跟八十二，然后呢，还有一些是在别的论有不一样的说法的，他也会加以整理，这叫异门分，设异门分，异门就是同样一个法门呢、啊，可是呢不一样的说法，异是指异说异论，对同样一个法门呢，在别的论上面有不一样的说法，所以叫异门分，它也只有两卷而已。是瑜伽师律论的83卷跟84卷。好，再来呢，我们要做佛事，对不对？要为众生穷生死际做一切的佛事吗？所以最后一品呢，就是设四分，事情的事，到底为什么是佛出现于世间，那也是一大事因缘啊，为了开示悟入，就为了佛开示悟入佛之见啊，为了要替众生开示悟入佛之见，这件事情那包括多少？那就从85卷到最后卷100，啊，卷100总共16卷，这是后面的设四分。是前面呢，啊，答应各位要跟各位查出来的啊，我把它讲到这里。那详细各位还去看那个瑜伽师论的序，或者是瑜伽师论的长行本身。好，有没有问题这一段？哦，还好哈，所以我们大概会有一个阶段，就会请各位去准备，所以你们可以有一些纸条去整理你的问题。那我们时间成熟，就请各位可以把纸条交给我，我来选择里面，帮助各位务必要把法本的意思能够懂。那么倒是我觉得文艺比较起来还不是那么的重要，主要是我们能够借着这一次一起读过一次哈，简单读过一次，因为我们这次只是用杂集论述记哦，等于是非常完整的一个法本，但是我们其实只要去读什么集论的部分而已。然后述记跟杂论的部分呢，我们会多多少少的提到一点重点，只会把重点画出来给各位，所以其实只是要帮各位做大标而已，把这部法本呢大概标科，然后呢集论的文是什么，那对集论本身的文义呢，我会简必要的说明，但是我觉得还是整理的功夫先啊，把它整理完之后呢，各位还是要重新再读过一遍，所以我为什么做这样子的安排，就是先说明，然后再用表来解释，就让各位有复习的机会。那复习倒不是要让各位多听我讲解释它的意思，是要让你们去从我解释的过程当中去了解我思维跟整理，就是杂的那个方法，到底我是怎么参揉这些东西的。那这东西也是狮子觉菩萨安慧菩萨教的嘛，啊，教的。那至于集的功夫要有正量，那我就不敢说了啊，那就等大家去做，那可能你们在文艺上的深入会比较深刻一点啊。我觉得这个功夫要会，会了以后呢，你就不要受限于我们现在在这边一起研讨的时间，自己能够往后头读多快哈，就尽量读啊，尽量读，挑我们能够受用相应的部分继续去往下啊，或者是别的法本也都很好。那他这一部论跟哪些论会有关系，我也已经讲过了嘛，所以各位自己去会通，那 那其中有一部《十二大乘论》是很密切的，各位可以一起合并的去努力哈。好，所以剩下这半个多小时时间，我们就不进到本文，我们还是看一下那个《归境集》在卷一第54页，总页的卷一的第20页，总页的54页，倒数第三行，结本文，就是前面玄义的第六颗了。看到没？找到了哈。好，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文哈。我其实原则上杂集论里面述记的文义部分，我原则上是不会去引哈。那要引的话，一定是标重点。可是什么地方我一定会说呢？就是他科判的地方我会说。我帮助各位把科判的文看懂，各位以后就会注意这些重点。好，我们看他这边怎么说。结本文，凡科文啊，凡科文士，说科是怎么做的呢？科是什么地方是起头，什么地方是终结？就是他的这一科啊，所以这一科就是这一段，这一段是起自于哪一句，终于哪一句，就是文士的意思。所以凡科的文士呢，准义立明，不是说你不懂意思就可以随便乱标的。所以过去大德呢，就是把意思明了了以后，或者是当时听着玄奘菩萨讲这一段，为什么玄奘菩萨念把文念到这里就停顿一下，就讲解半天呢？就表示说到这里是一个重点了，是不是这样？他就从这边要断一下，就是准义，依着他的文义的重点来立科的名，那个名是指科的名啊。顺便讲一下文言要怎么读哈。那么不可一书名能修旧，那意思就是说不可以两段文的意思已经不一样了，可是呢你把这个科的名字呢还是依照旧有的来说，懂吗？好，所以你不能说两段重点已经都变了，那你还拿过去那段文的重点的科名去标后面的文，这是说不过去的。所以简单讲一句话，这边的重点是什么？所以你要顺读。所以什么叫做科解？你要科解一段文，就要找到前后几句话关联到有一个意思到一个段落为止。好，到个段落为止。好，所以到哪一个句子构成前面的文义是自给自足圆满成一小段，那就是一科。一科。所以呢是以义来立名的。那么本论呢，就是杂集论呢，总共有三分，哪三分呢？柔前归序分。什么叫做柔前归序分？就是把这底下这段文，它的缘由来处啊，它的缘由来处是来自于什么前因啊？是依于什么样的宗旨目的？所以我才要做以下这段文。所以他正文讲了没有？还没有讲。所以这边只是在讲文起的因缘，文起的因缘，这是第一段。第二段呢，参述本文分啊，参是对我们后代学人说的，述是对讲法的本人说的。如果说我们站在杂集论的立场来讲的话，那述是谁述？是无着菩萨述。谁参呢？狮子觉菩萨参，对不对？如果就杂集论本身而言呢，那狮子觉这个跟无着就是讲述的人了，对不对？那谁来参呢？安慧，就是对安慧菩萨参，是不是？然后如果以前三者为，以他们所讲的内容为主，那我是魁寂法师，那我魁寂法师就是参的人。所以一定有参述，参述就是我去参详前人所述，不是我自己多说的。我要注解这段文，不是我自己离文自说，那就是邪说魔说，胡说八道一堆。你要依着文，人家老师是怎么在讲这一段啊？怎么在讲这一段？这段文，嘿，前面我不是读过吗？我就把老师前面这段文讲过的部分呢，跟现在他讲这段文关联起来，这就叫参。所以参也不是胡说八道，也不是胡思乱想，参呢就是杂的意思，杂糅的意思，把它关联起来。把它回归到受用处去，这就是参。三，章明释义分，就是 长行讲完了，就是集论的本文讲完了，那四句菩萨呢会去解释他的重点的意思，彰显他的意趣，意趣那个趣就是取向的取哈。或者我们讲子趣，一个文有子趣，文的子趣在不在文内啊？我说哎，我们大家去那里，去那里本身有没有意思？没有什么太大的意思，是我手指头指的那个方向，那个才是有意思的，那个方向的那个目的地才是有意思的，不是文本身。所以我们都知道是标月子的意思嘛，就指这个意思。前面就是依文，后面就是离言啊。依文你去示明，离言你去彰显意趣。好，你看哦，白话文就有这么好玩的意思。你看，光是四个字，示明彰义。是明不自成嘛，一定是文本身所显的。那文到底讲什么，我们把它解释清楚。那意就不是那个明的意思，是意趣。到底法这么说是要我们怎么修，修去哪里呢？修去哪里呢？那个目的是什么呢？这是讲文要我们修的目的。然后底下呢分三段，不谬参顾。不谬参顾是不要去让我们后面的参书本文搞错意思了，所以呢才要立一个柔前归序分。所以不谬参顾是要对到前面的哪一个柔前归序分的第一段，懂吗？因为底下第二段不是要参述本文吗？可是参不能乱参啊，你要知道文的来处有一个什么前因，那个前因你到底了不了，那前因不了你就乱参嘛，是不是这样子？你就乱参了。所以为了不让你的参就呢错误起见，所以呢造了一个叫做柔前归序分。然后再者中摄禁锢，就是把经教里面就是瑜伽师地论跟阿毗达摩大乘经里面的法要跟中要呢我都已经包括完整了，所以我才要参述本文。所以呢当你看到集论的文，我们要怎么做？我们要去对照经，对照经，这边所指的经大体来讲都是指阿含经来着。好，当然也包括当时的很多论，包括大毗婆沙论，包括大毗婆沙论有关系的一切论纲要书都在内，你们可以去对照一下。所以这种对照训诂的功夫是我们的参，所以参不是必在那边胡思乱想的参。过去人家印度的论师什么叫参？去找资料，去对照，确定法句的意思真的是这样子的，然后呢对法义起大的信心，然后呢发愿我应当要这么做，对不对？过去圣人都这样成就了，我怎么可以落于人后呢？所以参是这样参的，参出自己修行的那种勇猛力量，不是这边参出一堆胡思乱想的妄想妄念啊。那人家已经开悟本心之后讲出来的偈子，那是讲境界后的事情，讲境界后的事情。当我们要去参的那个过程当中要去找方法，这就是方法，那就是方法。好，所以要去确定真的是尽所有性，如所有性，它不增不减，如来一切的经教呢真的是这么说的，好的，对大圣呢起绝大的信心，一根打断，一根打断。如果真的我们这样思维，一根真的能够打断，身见结戒见取结三结打掉，就证出果了。所以为什么你可以想想看，那个阿含经就讲到那个叫什么菩萨来着？那个就是马胜比丘，他的庄严像，只是看他走路的样子哦。然后那个舍利弗跟目犍连看到那个庄严，就请教你的师父是谁？你师父说什么法？他就把因缘生因缘灭那种法一说，他就马上当下证出果。到了佛那边再一问一下，马上证三果。回去一打坐，马上就证四果。你说他们怎么这么快？怎么这么快？就是因为他平常思维已经变得习惯了，他的那个已经到临界点了，已经到临界点了。那最关键的那一句再往上面一推一下，就证了。正，然后呢为了让我们正圆满故啊，正满觉故，满觉就是指谁？佛吧，正道跟佛一样的境界。所以呢他造了第三分叫做示明彰义，否则呢我们文不解义其实也悟不进去啊，正不了满觉。所以后三句对前三分， 了解吗？这个大体啊，都是文言文的文体。所以各位可以知道，如果当时不是用木刻板这么麻烦的话，当时他们可以做表的话，他们会怎么做？是不是会做成这样的？很类似这样，对不对？前文对后文，一个一个对起来，你就知道前面是讲 what， 后面是讲 how， 或者是前面讲 how， 后面讲 why， 为什么要这样子？所以我们要如此如此做。我们要做什么呢？应当这么这么做，不然一句话讲不完嘛。如果你把不谬参顾柔前归序分讲起来也可以，我们后代的白话文都是这样子的文，可是以前的文呢，都是要把我要讲的重点先把它 browse， 就是浏览一遍，所以这是浏览的意思，先把法相前面浏览一遍，再把相对于前面法相为什么我要这样立的理由在后面再怎么样开立一遍。所以人家思维也没有错啊，他思维的重点是在什么？他强调不是单一的法相，强调是文的结构，文的结构。他要前面先把三分跟你讲，我总会有这三分，把三分互相的承接关系搞清楚，再把这承接关系的立论的本怀在后面再跟你讲清楚，等于又跟你再复习一遍。所以他又把前面的三个重点有在后面重新重申或者是复习一遍的效果。所以你去想想看，到底我们的白话比较科学，还是人家文言比较科学？自己想想，有很有意思啊、哦！是越读这味道越有。好，此中初分，这第一分呢、啊，指什么？柔前归序分。所以如果我们刚刚读啊，这就要变成习惯。他讲初分，你不要只是讲第一分，第一分是什么分呢？讲一遍，柔前归序分，对，为安慧造，就是这一分是安慧所造的。于是二分，本是两文，诸教本中决定皆有，就是呢，在佛所讲经当中呢，以及呢唯识这一宗，都有这么说法的啊，都有这么说法的。那我们来猜猜看，那么请问参数本文分是谁做的？啊，前面的柔前归序是安慧做的，那参数本文是谁做的？无着嘛，对不对？本文是极论嘛，那谁去替极论做解释？狮子觉嘛，对不对？所以我把答案也讲了。那谁去做释名张义呢？就是解杂论的那个人，那就是狮子觉菩萨，对不对？狮子觉菩萨。所以呢，安慧是把狮子觉跟无着的论杂极论去把它怎么样重新编排，然后呢每一段文去跟他讲他怎么来的起承转合，把它安排清楚，那是安慧的工作。那么本文呢是无着菩萨集的啊，文义呢是狮子觉造的啊，这么说了。好，然后呢他去跟别的论呢去比较一下啊，比较一下初后或有或无。他说呢，因为本文是主体嘛，那柔前归序分跟释名张义分呢，有些论有，有些论没有，他就举一些例子来说了。他说啊，像显扬，显扬是指显扬圣教论。显扬圣教论呢，有归境集，有讲这部论怎么来的。像显扬圣教论的归境集当中就讲啊，显扬圣教论是谁的纲要书？是于其耶师地论的纲要书，所以它是柔集于其耶师地论十七地这样来的。不只是十七地哦，他把抉择分也把它怎么样收集进来啊？他把总共八十卷的文呢，整个整理纲要变成显扬圣教论。所以显扬圣教论呢，有前面两分，但是他没有什么，没有解释，没有解释。意思就是说，谁有兴趣啊，起来造杂显扬圣教论，这样了解吗？哎，是这个意思啊。要各位要去整理的话啊，就是这样意思。然后呢？所以显扬呢无后，极论无初，啊，极论没有前面，有后面，啊，有四十句替他做解释。于其十六论呢前后皆无，这样会懂吗？哈，那舍论是指十二大乘论前后都有，前后都有。那前后呢都是谁做的？都是无着菩萨自己做的。那他本文是谁？舍大乘的本文是谁？如果读过舍大乘论的人都知道，舍大乘论的本文是出自于哪里？阿毗达摩大圣经的舍大乘品，是从这部经的这一品主文。 可是我们现在看起来已经搞不太清楚哪边是文了。不过呢，据我问过师父，他说记是本文。里面不是有很多记诵吗？那个记诵是原来大圣经的本文，这个我觉得说是很通的。因为过去人家讲经啊，大半都是用记诵的方式。那有些记诵不太好翻译，因为翻译成记诵要，因为过去梵文都比较长，你知道吗？你要把它翻译成等长的汉字不太容易，所以到时候呢，有些记诵没有办法翻译成等长的记汉文的记字，最后变成长行的样子。所以我相信有一部分的长行仍然是大品，就是阿弥陀佛大圣经的文内。那么呢，他砸了谁？砸了无着菩萨对那品经的解释。那前面呢，他也有归尽，柔前归虚分。所以舍大圣的呢是三分都有啊，三分都有。那么作者一别何想所由？那作者个别有他的自己有他的意思的，我这边就不去详加解释了啊，是这么说的，是魁寂法师说的。好，接着他就开始做科判了，就初分中复分为二。好，这边初分是指什么分？柔前归虚分，记得哈，这要叫习惯。不要囫囵吞枣，文一看过去，不管它是指什么，你就继续往下读。初分谁看不懂？当然看得懂，可它指哪里就要搞清楚了。复分为二，就是说这个整个柔前归虚分呢，又分成两段。第一段呢初，所以这边初就要画起来。初有三诵，一诵几句？四句为一记。我们看最左边。诸慧增进究竟离有七字，七字一句，四句一诵，是不是这样子？所以他就应该有几个句子啊？三诵的话，十二句。各位等一下往后头找找看，能不能找到十二？我现在教各位的方法呢，就是教各位等一下读到极论本文的时候，他就跟你讲清楚了，六十亿要怎么找，六十亿的讯号都在哪里？都在数记里面的这种密码里面。各位把密码能够读懂呢，后面的科判就自己可以抓得出来了。否则呢，他没有帮你画线，你就看不懂，我觉得有点冤枉啊，冤枉。好，所以这边时间是要花的哈。初有三诵，三诵是十二句哦，各位要找到十二句了。好，初有三诵，赞礼所尊，赞礼所尊是一段数。序标参中是一段，所以等一下我们就可以知道这一个三诵又分成两诵半跟半诵，等一下我们就可以看了哈。他说后有二段，这还是前面的一段了，前面有三诵对不对，后面呢又加上两段，两段就是卷二开始了啊，这边就是卷二开始了啊，就有两段文，章前归叹四诵标音。章前归叹是对李赞礼所尊说的，是去解释前面的三诵当中讲到礼佛法僧三宝，他去章前归叹啊。然后呢，他解释的第二段呢，是为了四诵标音，是标谁呢？标前面的续标参中，这样了解吗？前面的诵不是有两句是讲续标的这个部分吗？那后头呢，四十九菩萨就有解释这一段，在卷二的地方有解释这一段，所以这就是第二段。所以这边呢没有，应该画个黑点才对的，各位要把它顿开，然后一个一个这样顿，这样了解吗？好，接着他就跟我们解释了，先三诵中，那三诵是指讲什么的？是不是初有三诵那三诵？啊，就是这三诵，三诵要怎么分呢？先三诵中呢，文有其二，有两段文。第一段文初两诵半，包括几句？两诵半几句？八加二，半诵就是两句而已嘛，是不是十句？啊，是不是说十句？好，所以各位要找到十句，然后呢？哦，对，初两诵半呢，赞礼所尊；后半诵文序标参中，是不是这样子？后半诵的文呢是序标参中，所以我刚刚不是把它断开吗？我断开也不是自己乱断的，因为看了后面你就知道前面要怎么断了嘛。啊，所以当你前面看不懂的时候呢，要存疑，但是不要忘记， 笔把它点到这个地方，那往后头走走看，通常解释前文都在后文。啊，我常常就骂他，你为什么前面讲清楚嘛？先解释再讲后面。可是如果是这样的话，你不妨倒过来读读看。好，到了读后面你就读不清楚了。好，你前面细的啊、哦、搞不懂，你一定要从粗的先读，粗慢慢细，慢慢细，慢慢细，越到后来，哎，豁然开朗，这样。好，出名礼赞，出名礼赞是指哪一段？是指两颂半的文，是不是这样子？前面两颂半不是赞礼所尊吗？然后这边突然出现一个出名赞礼，是不是指这前面两颂半？这两颂半当中呢，又可以分为两文，又可以分为两段，哪两段呢？出自二颂，赞礼三宝。二颂是指几句？八句，前面八句。后之半颂，刚刚不是两颂半吗？啊，剩下的两句归叹二师，二师指哪两个人？啊，吴卓跟谁？师子觉，谁？所以从这里可以知道，从这里可以知道，请问这底下这个归敬集是谁写的？哎，对对对对对，这就是合理的推论啊，合理的推论啊，所以文没有叫我们考这种事，对不对？可是你读完之后呢，这种意思你自己要了的啊，你离了文之后的那个意思自己要了的啊，自己要去多问一些问题，然后开始学习。哎，味道在这里。那么回到的是礼赞三宝，礼赞三宝的文是指几句？就是前面的两颂，前面的两颂呢又开始了，复有二，又把两颂分为两段，对不对？是不是分过几次的？第四次分了哈。哪两段？出一颂半几句？六句哈。出一颂半，别赞六义。哎，这边就搞不懂了，啥嘛六义啊？对不对？所以这边要画个问号。我读到这边，我就会画个问号，就要记得这问号一定要在后文解决。如果不解决呢，不善罢甘休。我读就是这样读的。后有半颂，总理三宝。所以读完这个之后呢，你要从后面再读回去，懂吗？所以结构是什么？一颂半加半颂，对不对？然后再加半颂，然后再加半颂，有没有？是不是一直加上去？然后这个成为三颂嘛。所以各位要回推回去才知道，哦，原来文是这样的结构的。所以为什么说文要出题？你不出体，文读下去就见数不见零。如果这整段文要有意思，是只有体有意思，你只有文逐段逐句有意思，有没有功用？没有功用。就像我曾经举的一个对联的句子是一样，我讲完一句话，其实只有一个赞叹的目的。你不要在文中找茬，你在文中讲文意的对跟错，那其实都不是重点。那、啊、都不是重点，像我就举那个例子了，我妈妈不是人，她是王母娘娘下凡来，我有骂她不是人吗？不是，我有骂她，我有说她是王母娘娘是吗？不是这个意思嘛，拢唔是文字下的意思嘛，但是文字之外我的赞叹、我的孝心的意思而已嘛，那意思里面我没有讲，就我廖成年好孝顺我妈妈，我没有讲，没有讲，对不对？我没讲他对我很好，有没有讲？没有。我有没有讲我很感恩？没有。文字上都没有。但是我们读了文，整个文体降下来，哈，心头安尼立起来，哎呀，是这个意思，懂吗？所以文要这样读，不要逐文求义，可是也不要离文胡思乱想，又依文又要离言，各位懂我的意思吗？哎，这要反正 anyway 就要练习，我只是一直不断的讲到这个文的时候，就要各位去体会，这样读哦，法本才有味道。好，不然你就会去计较那个注解的多一个字少一个字，那其实不是太大的重点。你整段文过了之后，你知道，哎呀，感动，对不对？他要讲一个让你我们感动的心，我们就会有同理同感。然后这个同理同感就会让我们促成一个因缘去做一些事情，于是我们这边呢修道的因缘悟道的性相进入了次第，都在这个过程当中去悟道的。 不是离文还有这个性相次第因缘的，不是在文内自己就要找到。好，好，不讲多了。所以我们从后头看，初一送半别占六义，对不对？好啦，那这一送半是指旁边的六句啦。一送半不是六句吗？我们看是不是六句啊？诸会真经究竟理是不是一句？然后呢，照超胜行海生彼岸是不是一句？然后呢，正得一切法自在是不是一句？啊，善权化导不思议是不是一句？无量稀有圣功德是不是一句？好，自他病例所依止是不是一句？好，那因为呢，他不是把偈子通通写完了，他是一段文。那文为什么断在这里？那表示是一颗嘛，这样就叫一颗。这六句已经成为一段了，就要归理三宝，这是一段。前面的是别理，后面是总理，对不对？总理是哪一句？哎，我们等一下再看哈。好，所以呢，这边就有六句，所以要标一到六。你们回家的功课是什么？请各位去往后头找，找到说诸会真经究竟理到底在哪一页解释。来，有预习的就知道，没有预习的不知道，在哪里解释？
翻呢、啊？就是 open book， 哪边解释？
啊，还是我比较快啊，八十页，卷二的第六，有没有看到？诸会真经究竟理有没有？那是不是加个者？就是所谓这句话呢，是显自性义，有没有？请把自性义画起来。啊，诸会真经究竟理这一句呢，是显前面那个归尽集的自性的意思。是要归尽的自性是指谁呢？好，现在把它翻回来，翻到55页，卷一的第21页这里。所以这边就要标第几页？就旁边你要最记住啊，以后如果要参宗啊，要去参考啊，你就知道这一句解释在哪里，在后面的81页，是不是这样子？然后呢，还要加两个字，哪两个字？自信。前面我不是在问哪六义吗？是不是这样子？自信义就是第一义嘛，就是第一个意思嘛。他总共讲这六句，分别讲一个意思。分别讲有一个义，那六句就讲完圣德六义，这是所有归尽集一定会包括的，一定会包括的六个相，六个相度啊，六个相度。所以这边要标81页，也要标自性义，对不对？这样你可以知道哦，原来这六句第一句就是赞叹什么涅槃自性，赞叹涅槃自性，而且还要往后头看。那各位翻开下一页，在下一页不56页，不是刚才81页，就是这一页的下一页56页，最后一行有没有看到诸会真经究竟理？有没有？后面的是谁写的？是狮子觉菩萨解释的。这里是谁写的？魁基法师的解释。所以如果你们要看狮子觉对这个啊，不是狮子觉了。安慰自己在后面的解释的话，那要看后面。如果要看魁基法师的注解，要看这里，懂吗？所以你看啊，他这怎么写的啊？诸会真经究竟理者，此句显示法身本有德。逗点，断德本性常。逗点，涅槃法自性，刚好三段，有没有？这三句呢，其实都是一个意思。第一句呢？法身本有德，就是我们平常讲的三德当中的法身德。那为什么加本有？是说众生本质具有的意思。那它也是断德，法身德就是像一切的圣法是一样，是要为了我们断烦恼的，是不是这样？所以它有断德。好，那这个断德呢是本性常，所以我们本无烦恼，本性清净，对不对？是这个意思的。所以我们本具这个断德，常住断德，烦恼不生，所以具备有断德，有让烦恼不生的功德，所以把它说为断。其实呢，没有断的意思，断只不过是令其不生而已， 断只是令其不生，不是活生生有个烦恼我砍他的头。断不是这个意思，断是断其牲畜，让他不生，是这个意思啊、哦。所以是断德的意思。然后呢，第三句，涅槃法真性，这一切的法真正的本质性就是本质涅槃。所以本质涅槃也是讲法身德，也是讲断德，这是这一句的意思。所以呢，不用太去解释，各位大概就可以知道，诸会真净究竟理49年的一切的法会讲的，不管是对哪一圣人讲的，都是什么？都是究竟的法义。问题是我们了不了而已。因为对声闻说的四谛，对缘觉说的十二因缘，对大乘菩萨所讲的六度，一切都是为了要归向什么？会三归一嘛，会三归一，唯一佛圣的，所以会会都像涅槃自性啊，涅槃自性就会就像常住的法身会，就像断德会，就像涅槃自性就会，是这句话的意思，这样了解吗？所以你看、啊、不用看后面，看了这一句其实大概清楚，所以这几句把它画起来，各位知道怎么读了吧？读完一句后头找到狮子觉的文，在前面再找到谁的文？魁寂法师的文，然后呢把他的勾稽的序页数跟他的关键字都抄在什么寄送的旁边，这样你以后回来重读的时候就省力了。这个就叫做参，参就是我们现在档案科学当中的所谓什么 reference reference 参扣，参扣不是说我拿来啊要也好没有要也好，不是这个意思，是真的要去什么找到，用英文来讲叫做 indexing 标注啊，标注，把里面的 keyword 关键字呢标注，把它关联起来，所以现在的资料库都是什么关联档案形态，把档案的每一笔每一笔尽量有关系的就把它怎么样关联起来，能够关联的越多，那表示这个电脑的功能就越强，是不是这个意思？那就是 indexing， 你可以有一个很大的 reference base， 一个参考的一个架构，把这架构连在一起，你就不会迷惘在法相的繁杂当中，你随便拉一点就可以去抓全部，这就是参，参不是胡思乱想。好，同样我们再示范一句哈，因为只剩两分钟了，那各位就照这个方法，我们下个礼拜验收。好，我们再看一句啊，再看一句，超胜行海生彼岸，来，各位找，往后找。八十二页，贤什么意？因意，就是一切的佛菩提就从这一切升起的，对不对？就从这一切升起的，所以呢，因行就在这里，所以呢，超胜行海生彼岸，生彼岸换作就是波罗蜜的意思啊，波罗蜜的意思。行海要把它反过来，如海一般的行，就无量行的意思啊，无量行的意思。超圣入出果出地就是圣人了，那佛还要比这个更怎么样？更超过啊，所以简单初解文就是这个意思。所以这边超过来就要超什么？82页显因义，对不对？好，来，魁寂法师的数据在哪里？找到那一句，是不是在卷一的第22页，总页58页，有没有第二行？找到没有？超胜行海生彼岸。哦，还有一句哦，正得一切法自在，又是那下一句的，有没有？那魁寂法师把这两句话归给什么？这两句显示什么身？受用修身德，这是一个；自得不断常，一个。菩提造法一个，所以呢，他也称菩提，他也称自得，也称受用德。受用德是我们讲平常讲的三德是哪一德？我们再回忆一下，三德是哪？法身德、波罗德、解脱德，这是哪一德？这字不一样，可是各位猜猜看，受用德是指波罗德还是 谢多德。看嘛，底下有什么？底下是什么？自得啊，联想都可以知道，自得嘛，是不是这个意思？解脱是解脱因缘带给你的种种烦恼相。般若是般若是什么？是悟到不生的道理。所以悟无生是自受用，对不对？悟无生是自受用，能够有种种的利益众生的功德，那是你不住烦恼。你不住烦恼才能够不疲不厌嘛，度众生而没有疲厌相。好，所以从这个意思大概要去猜，否则你要看到自得也会去猜，受用修身德就是指我们平常熟悉的三德的哪一德？般若德。所以同理可知，底下就是什么？底下就会有一个另外的一个德，是不是这样？所以这两句话就是赞叹什么？所以我们回过头来，超胜行海深彼岸证的一切法自在，这是赞叹法身德来的，了解吗？这才但是又多了一句话了哈，多了一句话了。好，再来啊，时间差不多了，我们再来一句好不好？啊，因为他既然已经证得一切法自在，请看后面的八十几页，八十四页，证得一切法自在者有没有？有没有一个贤果义？啊，贤果义。可是你看这边呢，释觉是这样解释的，他说什么叫证得一切法自在呢？什么叫果呢？果是指一切烦恼永断啊，所知障即彼于习，证得无边稀有功德无上三菩提果啊，是后面才算数。他证得无上菩提果，所以他是属于自得于一切法自在转故啊，能够对法闻意持辩说都无障碍，叫事无碍解啊，是无碍解，就九地菩萨以上的功夫了。好，所以这边就是果义是圣义六德的第三义，这样了解吗？好，所以呢，底下呢就是善权化导不思议啦，无量稀有圣功德，自他病例所依止。我先讲大科就好了，这六句是指要归敬什么的？别赞六义说的，是不是这样？那后面还有个伴颂，就是有两句在总理三宝的，在哪一段？我们往后头找找看。总理三宝在哪一页？六十二页，卷一的第二十四，看到了吗？一二三四，第五行是不是下面有一个次下总理三宝？哎，各位要把这个画起来。总理三宝就要跟前面的科判那几个密码字啊要对在一起，前面既然是别赞六义，这边就是什么总理三宝。那句话是怎么想的呢？敬礼如是大觉尊无等妙法诸圣众。我为什么念得怪怪的呢？是为了要标句标逗的关系。大觉尊三个字是指谁说的？三宝的谁？佛说的。无等妙法是对谁说的？对法说的。诸圣众是对谁说的？圣僧说的，对不对？圣僧说的啊，不只是我们现在的一般出家人了，是指一般的所有的圣佛弟子。好，这边就是总理三宝啊，把这三宝了通通怎么样如是敬礼。好，我们再继续往下文看一下，我们把大的文都看完，然后接下来是不是归叹二师？六十六页，卷一第二十六页，卷一第二十六页，总页六十六，第三行底下是不是有次下半颂归叹二师？有没有？那是右半颂。那这半颂是赞叹两位老师啊。所以呢，敬礼开言本论师是指谁？无着菩萨啊，无着菩萨是极论的本论师。那呢，亲承圣旨分别者是指谁？狮子觉。所以祭子是安慧做的哈，这个我们刚刚已经讲过了，是归叹二师。好了，再来续标参中下一页的倒数第四行有没有？把续标参中画起来。然后倒数第四行是不是有两句？最后两句了。好，最后两句了，怎么讲？由悟契经及解释，那是说他自己啦。好，所以 安慧菩萨也很知道哦，他说他悟了契经哦，他不但读了老师传给他的集论以及杂集论，他还去对照契经，还悟入了，还悟入二空真如了。然后呢，也把这个四字诀的解释呢，也怎么样，也悟了，也悟了。其实那是我胡说八道的。他本文的意思应该是说，他看懂老师啊，是悟透契经，造了集论。狮子诀呢，能够去悟了老师的契经集论的解释，才去造了解释。于是他要学他两位老师那个样子，所以呢，他才发起正勤乃参众，是这个意思。所以前面呢是在，哎呀，老师是这样在做学问的，所以我也要这样用功学老师一样。所以老师教给我的不是只有法义而已啊，还有这个做学问的态度精神。他学到了，他了解了这个东西，而不是他自己自大说他自己开悟了，不是。他了解了老师都这么样子的用功，我怎么可以不用功呢？这样的发起正勤呢，好好的前参后参，这样把它对照 indexing reference base， 这个把它关联档案起来啊，把它综合成这一部杂集论。你看那个文的意思有没有一点像前面魁寂法师的偈子，有没有？是不是很像？哎呀，从那个圣德啦，然后三宝啦，对老师的赞叹啦，他讲他自己怎么做的啦，最后的结果要怎么样回向，有没有？都，我觉得，与其在法义上哈计较文字的多一字少一字，不如在这个态度上多学习一点。那你会觉得说我在爬文字的格子，其实读熟了不需要这么辛苦。可是如果我们永远不在这样的功夫上啊花一点努力的话，这些东西就是长时间跟我们无缘的啊，无缘的。那人能弘道非道弘人，这些教如果不经过我们这样细心的去把它再转成什么充沾和令后人易入的话，那我相信呢，我们一世代的人要读这种东西的可能性是什么？绝对零度，还不是零而已，是绝对零度啊！那是零下270度，开玩笑，怎么可以让法宝这样子流失掉了？很可惜的事情啊！这么多人生经都是血泪文字的东西啊，要花起一辈子，不然无量劫这样开悟出来的结晶，怎么可以让它流失掉？所以，如果我们有一点点要去荷担如来家业的这种心，这是发菩提心的两个根本之一，对不对？立了有情，要不然是自觉觉他，都是有这种心，不要让这种隐于世啊，发起这个心，我们才会在这个地方用功的下去啊。好，我们今天在这个地方，那后面我其实不太想要这么细的去讲，因为后面就是四字诀的解释了。我觉得前面呢，各位直接把重点找到，我们下礼拜呢只要公布标准答案啊，哪一句对哪一句。那前面最重要的是魁寂法师的述记比较重要。魁寂法师的述记解释比较短啊，各位只要依着魁寂法师的述记的解释大体就了解了。那么我们还要去讲一下什么叫六义，那六义是我们归境级的文体，大概都是要自信因果业相应啊，这些东西都要包括在内。业相应还有一个差别，这六门呢是我们要了一切的法相呢非常重要的部分。好，我们今天呢就到此，有问题等一下结束的时候再来讨论。